我想的都是因为我在阿里没干好，没把这个业绩给搞上去，我没脸过30岁的生日，然后我就灰溜溜的自己坐着飞机然后回了国。可能我对这个项目，我在这个业务里面是有话语权的，但是我觉得 我对我的人生没有话语权了。比较大的一个差别是我会比较有觉知的去问问自己，你能不能信自己一回。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我的播客万境随心。今年的第一期节目，我邀请到的嘉宾是放弃了200万年薪从互联网大厂裸辞的运营总监阿垮。我们聊一聊为什么他会主动选择离开，这背后的觉醒的过程是怎么样的，聊修行，也会聊职场当中女性会遇到的一些共性的问题。下面呢，先请阿垮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叫阿垮。的经历是这样子，我是2011年大学毕业，然后毕业自中国传媒大学学葡萄牙语的，是一个小语种专业。然后一年毕业之后到现在，我一直都是从事出海相关的企业的业务。我的前三份我一共有6份工作经历，前三份是跟互联网行业没有关系的，然后后面3份工作是在互联网行业。前三份的工作分别是在一家做新能源，就是风力发电，和2家做融资租赁的公司，然后都是中资公司出海这样的一个业务背景，然后当时负责的市场主要有南美和中东，这是我的前三份工作。然后干了5年之后，在我的职业生涯进入到第6年的时候，我进入到字节跳动，那个时候比较早，是16年到18年在字节跳动主要做南美市场，然后18年到21年在阿里巴巴的速卖通这个产品，也是做美洲区域的业务，然后从21年到23年在快手的这个海外市场也是做南美区域的业务，这是我整体的一个职业生涯的一条履历线吧。
裸辞之后有在大理这样的跟北京现在来回 travel 的一个状态对吗？
跟大理的这个 connection 不是在我这次辞完职之后才建立的，其实是在我2年前，也就是我辞掉上一份工作辞掉阿里的这份工作，即将入职快手之前有一个很短暂的10几天的一个休息，我是在这个时候第一次去的大理。然后当时我在大理就是已经有一些从北上深这样的城市搬到大理的朋友，当时大理还没有像现在这么火，因为那个大概是2年半以前吧。然后是那一次旅行之后就开始一发不可收拾，像那个中了毒一样的没完没了的回去。
那你这一次的这个职业生涯上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脱轨吧，或者说暂时停下来，这个是由于什么样的一个缘由？
这个源头我觉得是还是大理这个地方触发的。肯定原因不是大理吧，原因肯定是在我自己自身本身里边，但是触发是由大理触发的。就是我刚才讲到我2年半之前第一次去大理那一趟旅行之后，就在我心里面种下一颗种子。就是那趟旅行之后，我觉得有点像一个潘多拉的魔盒被打开了，就是一旦打开就是再也回不去了。就是那趟旅行结束之后，我非常强烈的被这个地方吸引。被吸引的原因包含很多东西，然后第一个是，就是大家都知道大理是一个非常美非常灵的地方，人在那个地方就会天然的感受到自己与这个世界与自然与周围的人或者是与物件更深的连接，这个是一点。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当时在大理过了10几天，然后那10几天让我很强烈的就是回想起我在我的就是20出头的那几年过过的生活，然后主要是因为这2个原因吧，然后就是让我对大理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的着迷，然后再加上当时也是我进入到第3家这个所谓的互联网大厂了，我做的事情它都有一定的延续性。然后其实已经开始进入到一个心理上比较倦怠的那个初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吧，但是我当时不是特别明白到底我身上是发生了什么，使得我好像失去了之前对 工作的那样高涨的一个热情，所以这个是就这趟旅行以及这趟旅行之后对我产生的一些化学反应，是触发我开始慢慢种下我是不是有一天可以离开这样的生活的种子的一个起源啊。这个是，所以它溯源的话是可以溯源到两年半之前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漫长的过程。因为我在大厂的这个轮回和循环里边还是得到过非常多的正向反馈的，所以这个正向反馈给了我很大的惯性要继续待下去，以及这个正向反馈其实它也就是一些就给了我足够多的甜头在某些维度上边，但是我越来越深的能感受到这些正向反馈正在逐渐被我心里边更深层的一些我当时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东西的一些渴望在逐渐被它抵消。
明白，就是两年半以前其实这个种子就已经慢慢种下了，然后直到两年半之后有一些其他事情的一个推动，这件事情它最终发生了。那离职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当时心里的一个感觉是怎么样的？
就是感觉终于到了，就是非常的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如释重负，就是很 relief 的一种感觉。就是我等了这么久，我知道它会发生，但是我之前没有那个勇气去走出这一步。然后其实现在有很多人，包括我认识的很亲密的朋友，太多太多人都在这个状态下了。大家都知道自己会有那一天，但是就是那个 moment 还没到，然后所以大家就先这么苟着，先这么等着。所以我的那个 moment 发生的时候我是非常的开心，就是很也很期待，但是也很平静。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我这个过程持续太久了，我的铺垫是从两年半之前开始了，所以我已经做好了各种各样的各个维度的心理建设去迎接这个时刻，所以是总的来说就是很棒的一个体验，很开心。
很多人他确实都想从自己的一个重压的环境之下解脱出来，但是还是蛮多人他们解脱出来之后只是想说有一个暂时的休息，那并不知道说下一步要往哪儿去走，可能他就是停下来一段时间之后又会回到大厂，或者说继续找一份比之前好一点或者差不多的工作。你是在那个 moment 就很清晰的知道说你不会再回到原来的轨道上，还是说那个时候其实还没有任何的考虑，是空白的一个状态？
我不是没有考虑的状态，这个也是可能需要跟大家去就是澄清或者多聊一聊的事情，因为很多人也很关心这个很多人裸辞之后会怎么样，因为这不解决任何的问题。我自己的职业路径，因为我是有一个比较相对比较 niche 的背景，我是讲葡萄牙语的，然后做就是中巴这块经贸贸易的这个市场已经有12年的时间，所以第一这个领域相对的小众，然后第二我在这个领域做的时间非常的久，所以积累的认知啊资源啊经验啊等等，在我自己心里的这个承受的范围内，我是比较有自信我可以再去干一些什么事情，无论我是自己去干还是跟人合伙去干，还是甚至最差的情况就是我又回到一家公司去做，所以是基于我对现实的这个考量有比较充分的准备的这个基础上，我做了这个决定，是这样的一种情况，而不是我在什么都没考虑，然后没有兜底，没有这个 backup 的情况下，然后就先裸辞，先爽那么一阵子，这个不是我做这个决定的背景。
明白，经过了一个长期的这个理性上的一个准备，以及包括对自己的一个分析，就是这个是基于现实和理性的一个层面，就是对于你来说。做了这个决定之后你下一步想要的人生是什么样子的？你是在裸辞之前就是已经想好了说自己下一步的计划就是要创业？
大致吧，就是就是反正我是应该不会再进大公司了，这个是比较确定的啊。想做一点自己更有掌控权的 然后自己更能够觉得这个事情跟我是有关系的一些事情。因为我在大公司后面做的事情，我越发的觉得这个事情它跟我没有太大的关系，就是可能我对这个项目，我在这个业务里面是有话语权的，但是我觉得我对我的人生没有话语权了。所以我之后想做的事情是，无论做什么，我觉得这个是我希望这个事情让我觉得我对我的人生还有一点掌控权吧。说在事情上，无非就是我去做一件自己的事儿，比如说我去创业，哪怕我去开一个店，我觉得我去摆个摊儿，我在大街上卖个什么东西，这个在这个维度上都比我觉得之前在大厂里面继续这么熬下去要有意义的多。
就是核心还是要那个自己负责，自己有这个掌控感，自己去创造自己的道路。
并且我已经做好充分的预期，如果我想要过这样的人生，那就意味着我需要付出更多。可能有相当一段时间，我的时间会被工作占得更满，然后我开展一个工作的难度会比我在大厂的时候要更难，因为我没有平台的这个光环在我身上。这些我通通都预期到过。但是我非常清晰的知道，我如果我想要的东西是别人的双倍，那么我就需要付出双倍，因为我在我想要赚钱的基础上，我还想要掌控，想要自由，我想要自己能够更说了算，那就意味着我需要付出的东西也是可能是比我在大厂的时候要付出的更多的，可能是双倍甚至更多。这是我很清晰知道以及能预期到的事情。就是今年我觉得我今年整个进入一个相对来说比之前更觉醒的一个状态吧。我之前的话就是会把工作跟我本人完全的等同，就说的夸张一点，因为我之前在阿里做巴西的业务，然后我会觉得那个在巴西这个国家啊，阿里有没有铺开，有没有做得好啊，那全是我匹夫的责任，就是非常把工作当一回事，当成自己的一回事。然后特别搞笑的一个事情，就是我的30岁的生日是在巴西过的，但是那一天正好是我要离开巴西回中国。然后我的30岁的生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但它有一点点可能跟其他的一些女孩不太一样的，就是我在三十岁生日那一天，我完全没有就是对于我个人的就是从一个女孩子的角度出发的那种伤感。然后呢，但是我有另外一层那个担忧顾虑，然后由于那个担忧顾虑，然后我就觉得我没脸去过这个生日，然后我就没有跟任何人说啊，今天是我的生日。是因为那一天我觉得我在那个我当时在阿里工作嘛，然后我觉得我们那段时间是物流还是怎么着，物流的这个渠道没有做好，然后导致我们的单量不能增加， GMV 不能上升等等吧，就是类似这样的事情。然后在我30岁那天，我就觉得哎，这个物流没干好，然后就导致我们这个业绩没上来，我真的觉得自己真的很丢人，我没有脸过这个生日。所以我的30岁就是完全就是没有对于自己的考量的，没有作为一个女孩或者是作为一个人对于自己进入30岁时候的作为一个 individual 的回顾，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因为我在阿里没干好，没把这个业绩给搞上去，我没脸过30岁的生日，然后我就灰溜溜的自己坐着飞机然后回了国。今年就是我越发的就是把自己作为一个人跟这个世界的外物外边的评价标准分开之后，我就发现好像其实所有的一切都只不过是大家在一些规则之下，我们去认知规则，然后去跟这个规则去去跟他玩一场游戏，然后看一看最后在这个规则体系之下，我能尽量把我的综合的这个分数给做到多高。其实就是这么一件事情，也没有就是这个，但这个游戏并不等于我本人，这个工作也不是我自己，我不能把这两者划等号。
可以是说就是你在之前你是完全的把工作上的业绩或者是说工作上的成就等同于你本人的一个价值，所以你想在这套体系之下获得更高的一个分数，那现在的话你会更看清就是这只是一个规则和体系，就是你觉得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定义你了，但是你仍旧会想要在这个规则之下去获得一个你自己比较满意的分数。
可以这么理解吧，就是我还是想玩这个游戏的，但是我会能把自己跟这个游戏拆开了，就是我可以把这个事情跟我自己解耦了。
是，就是在你现在的一个状态之下，你觉得只是在一个规则体系之下去玩这个游戏，然后那你仍然想玩，然后仍然想获得一个高一些的分数，那如果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的分数如果没有很高，那你会就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我之前选择一个事情的时候会非常以外部评价标准为基准去对齐，然后选择我要做什么事情以及做的方式。当然这个在过去对我是有过很大的好处的，包括我过去所崇拜的，然后我以他们作为 role model 的人基本上都是一些男性，都是我在职场上边碰到的非常优秀的男性的大佬，然后我就比对着他们，看他们身上有什么能力模型，然后我去对标这些维度，然后去慢慢去提升。所以我的很多的这种决策的方式啊，等等吧，都跟这些男性非常的像。然后最近我在选择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就看到说，其实这些项目里面有一些相对男性向的，有一些相对女性向的，然后相对女性向的那些东西又是在既有的这些被证明过的 track record 里面其实是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的，因为没有人做过这个事情，就没有什么可对标的。然后我当时刚产生了想要去做这个事情的想法的时候，心里面是没底的，因为没有作业可抄嘛。就算不是抄作业这么赤裸 copy 的这种形式，但是起码它需要在这个世界上有过一些痕迹嘛，但它几乎是没有什么痕迹的。然后这个时候我就想起来，我就忽然就惊醒，发现说，我最近这半年一年，就是我自认为跟之前还是有很大不同，有很大觉醒的这段时间，我其实不就是在试图把自己从原本的那个框架里面抽出来吗？如果我还是走原来那个老路，就是看到一些男性的大佬在做什么，然后干了哪个赛道，然后赚了多少钱，那我也去做这个事情。那我跟五年前的我又有什么区别？因为五年前、七年前的我就是比照着这些男性的大佬，他们是怎么去做决策的？他们选了什么赛道？那我其实没有任何的差异化的优势，以及我用来就是去内观、去忠于自己、练习忠于自己的这些个日子，不就白过了吗？所以我觉得可能现在比较大的一个差别是，我会比较有觉知的去问问自己，你能不能信自己一回，就是你是不是可以不用再去走原来那个老路了。如果经过这么长时间，有这么多的 ups and downs， 有这么多的就是让我很揪心的去问自己我到底想过什么人生的这些时刻，如果经过了这么多我还是走原来的老路，那么我碰到的这些人，我碰到的这些事情，我觉得就白白的出现在我生命里了。那这些新的信号出现在我生命里，不是为了让我再去重新去 worship， 就是崇拜这些我曾经很崇拜的男性大佬，不，这些事物，这些缘分的出现不是为了让我还是变成原来的那个我。
你的这个就是之前的这个思维模式哈，就是想要说看着这些优秀的男性大佬，希望就是向他们靠齐，这个跟你小时候的一些经历会有关系吗？是小的时候自己在学校里面就会被要求成为那个最好的学生，或者跟这些经历有关系吗？
我觉得就是我后面形成这样的一种思维习惯，它主要是整个这个社会集体的一种意识吧，不是我的童年或者是我的个人的原生家庭造成的。我觉得它是一个集体的这种惯性，并且这种惯性给了我足够多的正向的反馈，所以我就会去一直重复这个惯性，用在这套体系里边比较 work 的方式，然后去解决它，然后解决完了之后，然后又来了一个正向反馈，然后就一直这么滚，像雪球一样的滚，然后滚到有一天发现它滚不动了，也就是我两年半之前的那个生出来想要离开这个体系的想法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真正的那个自我它开始长出来了，就是它用外边的这种方式，你怎么去 怎么去粉饰它，然后怎么去我自己去 PUA 自己，它再也不能 work 了。
能不能举一个就是具象一点的例子，比如说是谁说了什么样的话，或者是谁的故事，直接就是帮你启发到另外一个层面。
就是他有一个具体的事情的触发，然后呢我去找了一个咨询师，然后这个咨询师他既不算心理咨询师也不算 life coach， 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个，反正就是一个咨询师。然后跟他聊，其实是当时他讲的一个话点拨了我，因为就是就像我讲了，他就两年半之前他就种下这个种子了，但是一直在拖嘛，因为那个公司发钱啊，所以能挣一天所以能挣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一直拖着。那为什么就不拖了，然后就我就敢走出这一步，就是因为我想起来是因为跟他做的那个咨询，然后他点了一个点，然后那个点非常非常的重要，我觉得是那个点是我真正就是 actually take 了这个 action 的那个触发的点，就是那个 trigger。 就是当时他问我说，你那个我们在聊一些亲密关系的方面的事情，然后他问我说，那你最近有没有在接触一些什么人啊什么的。我说就是有一个男孩子，然后人非常好啊，就是那个就是感觉起来人就很靠谱啊，人品很不错，怎么怎么样，但是我就是没有办法跟这个人来电。这个肯定不是人家的问题啊，就是我可能就是就是正在经历一些什么，就是没有办法跟人家来电。然后我就说他我就描述了一些场景，我说我问这个男生，我说哎，你对你未来的生活有什么样的那个规划，或者你设想你未来的生活的远景是什么样子，你有没有想过呀，脑海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场景呀。我问了这个问题给这个男生，然后我再讲一下当时我的那个生活的那个情况哈。我当时做这个咨询的时候是我刚刚从巴西出差回来，然后工作的强度就是无比之高，因为我们有11个小时的时差，所以我一天从早到晚都在开会，除了处理事务，然后就是从早开到晚，就挺令人崩溃的。然后所以那段时间是一个让我特别想要就是脱轨的一个高峰期。然后我每天就是处在我的那个书桌前，每天从早开到晚，这是我当时的生活状态。然后呢我跟这个男孩聊了这个天，然后我就问了他这个问题。我问他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我的内心是对他给我的回答是有一个预期的，就是我特别希望这个男生说啊，我希望我未来的生活我要去西藏流浪，或者我特别希望他说我要去云南 get。 如果他这么说的话，我就觉得啊，我真想跟你在一起。但是他回答，他说啊，他是在另外一家大厂啊。然后我问了这个问题，他回答说未来的生活我希望我能抱好我的大腿，然后跟他一起做更多的项目。这个没有对错啊，就是我不价值这个对错，我只是我自己的感受。然后我听完之后我就觉得好绝望啊，然后我就觉得特别难过。我不仅是绝望，就是我深深的有一种很难过的感觉。然后我脑海里面就浮现出很具体的画面，就是如果我跟这个人在一起了，然后我就跟他谈恋爱结婚怀孕，然后怀了孕呢就要去医院去建档，然后就是很莫名其妙，就是我其实对这些东西我并不熟悉。然后但是就是我就从我的那个词汇库里面调出来一个我从来不使用的词，叫做建档。然后去设想跟这个人在一起之后的生活的场景，然后还有很具体的那种，就是他这个人拎着一个包，然后走下一节一节一节的楼梯，然后去上班了，然后他回来又拎着包一节一节一节的上楼回到家里面。我的脑子里面就是这样的画面，我当时就觉得就是深深的发自内心的难过。然后我就不想再跟这个人接触了，但不是他的错，就很显然是我有一些问题，然后后来呢，我就然后就是这是我们对话的一个片段，后来的话，然后我就跟这个咨询师聊得很难过，我越聊越难过，然后我就开始哭，然后我说，我觉得我特别想要离开现在的生活，我很想要自由。 然后我最近这两年就经常去大理，因为大理就让我有短暂的我获得了我拥有了自由的感觉，然后我就很难过很难过的，一边在哭一边在说这个事情，就跟我的咨询师，然后他就安慰我，他说啊，就是我理解啊，我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时期啊，怎么怎么样，然后他先安慰了我一会儿，然后他就问了我一个灵魂问题，他说那你刚才在你的这个对话里面提到过很多次自由这个关键词，那你为他做过什么呀？然后我当时还在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然后我就被这个问题给击中了。然后我就想了一下，哎呀，我去，好像我真的什么都没做过。就是那一刻，好像是整个后面，就是我真的就是落地去采取了这个实际的行动的一个开端。但是其实他当时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下意识的反应是，是自我辩护的，就是人都是很 defensive 的，对，尤其是在像类似于心理咨询这样的场景下，很多这种来访者他不会在第一时间承认或者意识到，我们用意识这个词吧，他不会意识到，真的其实就是这么一回事儿，所以当时我就是保留了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先把它放在那里，我就决定说好，我花一段时间我去观察一下是不是真的是这样的。然后后来我就开始琢磨我自己嘛，我到底是怎么了，然后我就发现我对当时那个男生的回答的不满意通通都是来自于我对我自己的生活的不满意，就是我不喜欢我自己的生活，就是我讨厌我自己的生活，于是但是我又没有勇气自己去走出那一步去追求我想要的自由，于是我就把这一份责任投射到了别人身上，我要找一个喜欢自由的男生，然后我就跟着他一起，于是我就有了一份他有的自由，而不是我亲自去创造我想要的这个自由。
对，哎，我觉得你这个回答真的特别好，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一些女孩子她去选择她理想当中的伴侣的时候，往往是把自己身上想要去追求的特质但是自己又没有的去投射到对方身上，然后告诉自己我喜欢这样的一个人，其实只是因为对方身上有自己想有不敢有的那个东西。
对，所以当时就这个，就我把所有的事情都捋顺之后，我就发现我对当时这个男生的回答的不满意其实是因为我不喜欢我自己，那如果我对自己更负责一点，我去做那个可以这样那样的人，那其实我找一个什么样的人根本也就无所谓了。
对，就是你把你理想当中的版本活出来，对方是什么样你都可以接住。
然后后来就是后来的话也有很多巧合吧，就是我看了一本书叫《中年之路》，是荣格派下面的一个心理学家写的一本书，我觉得这本书完全就是给我写的他就是描述一个人的生命其实是有两段，第一段就是从你出生到你在觉醒之前，就是这一段的我们其实是受到基因受到父母学校社会这个影响和规训形成的一个自我，但是这个自我它会崩塌的，然后它崩塌之后重建了之后的我们就是有自信的那个我们，就是能真实的面对自己的那个我们，然后正好我做完这个咨询十几天吧，然后我把这本书看完了，看完之后我就决定我要辞职对，然后其实这个是当时触发我具体做下了这个动作的前前后后的一些事情吧，我觉得还比较关键。因为要做这个决定，对于一个有机会成本的人来说，且又这么的有惯性的一个人来说，还是挺难的。
对
的，这三件事情就是一是这个亲密关系的一个案例，然后再到这个 coach 说的这句话，以及你看的这本书，跟职场当中的冲突没有任何关系，完全就是自己内在的一个变化。 对，就是在跨越了这样的一个阶段之后，如果让你对当时的自己去说一番话的话，你会最想告诉当时的自己什么？
我想告诉我自己，appreciate yourself。对，就是怎么中文怎么讲，就是要爱自己，欣赏自己，相信自己多一点。对，这是我30多年以来应该是最大的几个问题之一吧，就是我曾经在自我接纳方面有非常非常大的问题，就是我很难接纳我自己，我很难对我自己满意。当然这个也是我前进的动力之一，但是后来直到我进入到我开始有自信这个阶段，它为什么发生了这样一个转变呢？就是因为我对自己的那种鞭笞，然后对自己的批判和不接纳给我带来的正向的反馈，它已经开始减少了，就是它带来的伤害已经开始远远远远的超过他对我能带来的正向的东西了。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刚才讲过这个话题，就是这个东西它曾经是个好东西，但是它开始反噬我了。然后我的自信的觉醒就是在这个反噬开始发生之后，这个东西它难以为继了。然后我必须要发生这个变化，所以才有了后面的这个变化。
那当时你20多岁的时候对自己的一个不接纳，主要是来源于就是在职场当中你觉得你没有做到你期望当中那个样子吗？
对，在职场是这样的，就是就觉得不够好嘛，就永远都不够好。而且在国内的互联网公司里面，它是一个最完美的能让一个人有这样的 mindset 的环境，就是你永远都不够好。所以要有各种各样的评估，来去拿一个鞭子抽你，有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告诉你，你现在就是你今天的最好的程度是明天的一个起点啊，所以今天你做的对，这个我相信你也很熟悉这些东西啊。
听着我都晕了。这个东西我只是听说过，因为我自己没有在互联网公司待过。
对，这就是我曾经经历的。
你现在在经过这样的一个转变之后，你有没有在心态上就是真正的说完全的自我接纳了，就是也不会跟别人比较，就觉得我自己就是最好的，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
我觉得我做不到，就是生活中的每时每刻都不去be self-conscious， 但是呢我觉得我有一个比较大的进步，就是当我又开始陷入到要跟别人去比较的那个循环的时候，我会有一个觉知，我发现又开始了。对，我觉得我现在能做到的是有这个觉知，但是就是完全的不去跟别人比较，然后只忠于我自己，可能是我需要修炼一段时间的下一个阶段的状态。
我们回到那个最开始我注意到你发的那篇笔记啊，因为你的那个题目是说就是你妈妈先比你先觉醒了，就是你妈妈的话她在你工作这件事情上，我感觉你妈妈这个觉悟其实确实还是超出挺多母亲的，就是让你拒掉大厂的这个就是电话，我觉得这个还挺先锋的这个行为。
不是，他本人确实就是一个很他就是一个很开明的人，就是我觉得我妈妈的那个开明程度可能能占到全国前5%了吧。
好幸福。
对，他本来就这样，就是我记得小的时候有一次我在学校里面上自习课，因为吹口哨这个事儿，因为是自习课，所以我吹口哨，然后就是我一边写作业，然后一边就是自己默默的吹个小曲儿，然后这个事儿呢就被我们班班长给告老师了，告了老师之后呢，老师就叫家长，然后我妈就去了，然后回了家之后，我妈说：“嗨，多大个事儿啊？我以为多大个事儿，至不至于。”然后对，因为我还是80后嘛，所以就那个年代有这么开明的妈妈还是挺不容易，但现在我相信很多家长就是都已经就是 很不把这些当回事儿。对，他本人就是一个非常崇尚自由，然后就是可能因为他自己没有过过很自由的生活，所以他非常希望我能过开心的自由自在的生活，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就是他的这个觉醒其实也是跟我的觉醒是我们是相伴相生的。因为这两年他是看着我是怎么样，就是每天就是在那琢磨我不想这么过了，我想去那个脱轨。他是陪伴着这个过程了，因为他经常会去我那儿去住一段时间啊什么的。然后有的时候我晚上回了家之后就会打开电视，我会放一条的视频，然后一条里面有大量什么样的视频呢，它的那个标题都是哪哪哪的年轻人搬去山里住了，盖了一栋房子。
对
对，就是我
也特别喜欢看。
对，所以我在两年的时间里面我就是天天都在看这些东西，所以他能看得出来我的这个状态，就是这个日子过不下去。就是我现在在大厂的这个日子，我是一天我也不想过了。所以他知道我处在这样一个状态下，而且其实他也我觉得也是感性加理性综合的考量吧，他知道就是我不在大厂这个体系下面去过肯定是饿不死的，而且就是说实话现在谁能被饿死呢，我们不是在一个缺衣少食的时代，只不过大家的欲望太高了，然后惯性太强。 对，就是退一万步讲，我就是不要这些光鲜的东西，我就回老家干嘛干嘛，我肯定是我不会死的，我还是会过得不错的，只不过咱们要过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嘛。啊，然后然后他看到我这样的状态，而且其实我有的时候会跟他聊，有的时候是开玩笑那种口吻，然后有的时候是就是正儿八经的，我真的就是很痛苦，我很想那个就是暴走，我其实都跟他说，而且他本来就不是一个干涉我生活的人，就他从来不管我的任何事情。有的时候我问他，我说我能不能辞职呀，我能不能不干了呀，他说你自己看呀，这个我管不了啊。就是我们其实在这两年里面有大量大量这样的就是长长短短的，正经的不正经的，开玩笑的不开玩笑的这样的对话，所以其实他对这个事情我觉得是我们双方都就是走过了两年的这个铺垫啊，是这样一个状态。
嗯，那妈妈希望你过得更加自由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我觉得就是跟我刚才回答你的那个问题描述的那个状态非常一致的状态，就是高兴开心，然后自给自足的，因为他也知道我还是在工作上面有一些追求，还想做事情的人，所以他也知道我这个人也躺不平，就是所以但是呢他又知道说工作上面能出要出成果这个事情呢，他就这个是不用他管，他也管不了，然后就是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他可能就会发生一件事情，但是他希望我的生活里面能有的一个增量，就是我过去这几年失去的东西，就是自己想要的生活，开心吧，开心，然后尽可能多的自由度，然后他希望我更多的去把时间能稍微多的花在玩上一点，因为他知道我这个人其实特别喜欢玩，但是他又知道我这几年没怎么玩，所以我们两个人都觉得这有一点亏欠我自己吧，所以他希望我能把这个亏欠补给我自己啊，但至于怎么做呢，那就是我自己的事儿了，就这也是一个挺难的平衡。
你是在
那你原先在职场当中跟这些 senior 的这些男性去共事打交道的过程当中，比如说跟他们之间出现一些意见不合，你是在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去跟他们去合作，有没有说就是加入一些就是作为女性的一些比较独特的方式能把这个事情很圆融的解决掉？
第一个的话我觉得还是就是忠于你自己，就当然这个忠于你自己的这个里面的你自己的前提是你肯定你的判断啊什么的它得是一个靠谱的，我现在讲的是在业务上面哈，就是它得是一个靠谱的专业的判断，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你要忠于你自己。那肯定不能是说就是连我自己就是脑子都跟一团浆糊一样，然后我的判断不足以让人信服，那这个时候这个自己并没有什么好的，也没有什么可忠于的啊。在这个前提的基础上，忠于自己的这个观点和主张，就是把它客观的就是就是坚定的讲出来，就是在态度上面，我觉得这其实剩下就是沟通的技巧嘛，就是在这个业务立场的态度上是坚定的，然后只是在我们沟通的方式上面可能需要去温和而坚定嘛。我觉得这就是如果因为我知道有很多女孩子在这方面都有很大的困惑，然后大家好像somehow都觉得它里面有一些很玄妙的，然后需要去很多个维度去掌握的那个心法或者是技巧，但其实我觉得沉淀下来没有那么多很复杂的东西，它最后其实就几样东西，就是第一，你在专业上它是足够专业的，足够让人有信服度的，然后第二就是咬住这个东西，咬住这个坚定，然后去温和而有力量而坚定的去表达你自己的看法。其他的我觉得他可能特别需要 case by case 的去看，去分析一些案例，说这个怎么样去把这个事情沟通的更好等等。反正我自己是经历过这个过程的，就是有最初的那种忐忑，然后就觉得自己在这个场子里边简直就是有一种，有的时候你在 party 里面，你都不知道你的手在哪，你应该往哪儿放？你是应该手里面拿一杯果汁呢，啊，还是你手里叼一根烟呢？就是有那种手足无措的感觉，就是这个手在空中，你就觉得它好多余，我不知道它该往哪儿放。我是有过这种瞬间的，但是在工作里面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这样的磨砺，然后就是把自己丢进去，然后你去感受它，然后找到了自己的一个合适的位置。最后我发现就是大道至简，真的很简单，就是第一你自己是专业的，就是专业要过关，要很硬，那你讲出来的东西它不会太离谱，那别人也不能就是想着法的去 diss 你嘛。那第二个的话就是我就是心的坚定，就是你知道你是没有问题的，你可以这么讲出来，也不必去迎合所有人。那在一些不得已的情况下，那可能需要比较 skillful 的去曲线救国啊什么这些的，这个我觉得就特别需要 case by case 去看了。
我还有一个好奇的问题啊，就是你刚才提到佛法，就是你接触到佛法的话也是跟大理会有一些关系吗？
对，我跟佛法的接触它分了好几个段儿，然后最后一次就是最上道了，就是真的就是进去了，就是是大理。第一个阶段应该是在2019-20年吧，然后那个时候就是看微博上面一些非常碎片化的内容，然后接触到的，然后但是当时对于佛法的理解还是非常非常浅显，它是以怎么样让我更平静为目的去看佛法的内容，它是有一个很强的，当然现在也有哈，就是但那个时候就更加的就是为自我服务，为自我去 serve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去接触佛法的，然后就是零零散散的看一些东西，那是第一个阶段。然后后来就是就像我看任何其他的这个碎片化的内容一样，然后可能看了半年一年，然后买了一些就是不知所以的书，它就过去了。然后第二次就是大理的这一次，是在去年，也就是2022年的8月份，当时是通过他，然后我也接触到了这三位师傅和就整个的这个僧团，然后跟他们一起去了大理，旁边有一个就是这个佛都叫鸡足山，然后在里边比较密集的听师父讲法，听了3天吧，然后跟他们一起住帐篷什么的。然后当时这段经历对我的影响特别特别大，主要有几个点。第一个点是这个僧团里面的三个师父，有两位呢，一位以前是个法官，另一位以前是一个律师。然后后来他们是剃度出家的，是剃度的，然后是然后这两位师傅，由于他们过往的这个背景跟世俗的人的生活离得比较近，所以他们讲法的那个方式都非常的 就是易懂，对于我这种大俗人来说，他的语言体系跟我的语言体系是非常接近的，就不会那么的晦涩，不会那么的形而上。然后他们一个是他们讲法传法的方式，然后另外一个是他们讲的很多内容对于我来说也是让我比较有共鸣的。当时我记得有一个晚上是我们在山上边，大家搭帐篷，然后每个晚上会有那么两三个小时，师傅会开示，然后回答大家的一些问题。然后那段时间好像是俄乌冲突比较严重吧，然后他就一直在讲二元对立这个事情，然后我就觉得，哎，这个师傅就是他没有讲那些我听不懂的，就是很云里雾里的东西。然后以及二元对立这个事情确实是在我自己或者是以我为代表的这一群人，就是所谓的聪明人，然后精英的这个群体里面，它是很严重的一个现象。而且我们在公司里面推动一些业务啊，项目啊什么的，你就是要靠二元对立，我就是对的，你就是错的，所以我才能把你给说服了啊。所以他那天晚上讲了很多二元对立的这个就是相关的一些理念吧，然后让我发现说，原来佛法不是只有阿弥陀佛啊，善哉善哉啊，它是一个远比这个就是让你去做好事行善事要深的，要广的，要更加无限超越的一个哲学。它其实是一个哲学，它是一个 philosophy， 它不是一个 religion。 这是一个瞬间。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我印象特别深的瞬间，就是我有一天晚上是有一个就是这个整个僧团的一个 farewell party， 是因为师父们平常是在全国各地乃至全世界各地他是云游讲法的，然后呢但是夏天和冬天各有三个月他是要安居的，因为夏天有三个月特别热，冬天有三个月特别冷，所以夏天叫夏安居，冬天叫冬安居。然后我到大理的那一天正好是他们在大理的三个月的夏安居的结束的那一天，然后那之后他们又要上路去全国各地去云游去传法。然后呢那天就有一个 farewell party，就是一共有50个人，三个师傅，然后剩下都是像我这样的，也有年轻人，也有就是年纪更大一点的大哥大姐。然后呢我们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小晚会，然后大家就上去表演节目，就是反正就是能唱歌唱歌，能跳舞的跳舞，就是每个人贡献一个小节目，就是很欢乐很开心的这样的一个小 party。 然后有一个节目呢是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带我进入这个团体的大哥，唱《平凡之路》这首歌，就是朴树的那首《平凡之路》。然后呢，师傅也在上，两个师傅，一共我们有三个师傅。那个节目是两个师傅在上面唱，然后还有几个就是像我这样的年轻人，然后也在上面唱。然后这个歌它本来就很 emotional， 然后他唱这个歌呢，然后背景是。这个僧团之前也已经云游过全国很多地方，什么甘肃啊、青海啊、内蒙古啊，他们去各个地方去传法，然后留下来的一些影像记录，就是照片。所以前面大家在唱这首歌，然后后面就是在那个 slide 就幻灯片，就是一张一张的过，大家就是同吃同住，跟师傅在一起看书啊，云游的这些照片。然后就他就很 emotional， 然后这个歌结束之后，唱完之后呢，师傅讲了一段话啊，我整个就又泪崩了啊。当时师傅就这个师傅他真的就是很现代化，因为他以前是那个法院院长。他说朴树呢是大概在我忘了什么年龄哈，就是反正相隔10年那个意思，就是说朴树是在20岁的时候写下了《生如夏花》这首歌。然后之后呢，他就进入了漫长的10年的那个抑郁症的这个人生时期，非常非常的痛苦。然后在30岁，就10年之后呗，然后他写下了那个《平凡之路》这首歌，然后师傅我忘了他原话怎么讲，但大意就是说，我们大部分的人都在用整整一生的大部分的时间去追求一个高光时刻，但实际上人生的实相不是那些高光时刻，人生的实相是平凡的，就是平凡的一天又一天。但是我们的人生实相是平凡的，不代表你要摆烂，不代表你不能好好过一生，就是我们的人生它很平淡很平凡，你也可以把它过好，就是你可以就是充满着就是对 真理和真正的那个自信的追求，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去过好你平凡的一生。然后他当时说完这个话，然后我就又泪崩了，因为我就是我脑子里面就开始回想我的生活经历的那些幻灯片，就是我见过的那些在职场上边曾经很耀武扬威，然后很光鲜的，很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这些人，然后后来就是都慢慢的，大家都进入到一个比较暗淡的状态，因为这个事情是2022年的八月份，就是互联网行业已经开始越来越多的呈现疲态，以及我说的就是那些大佬什么的，有的就开始那个回家带孩子带孩子，然后那个什么去做边缘业务的做边缘业务的，所以师傅讲的这个话他就非常的应景，然后我脑子里面就开始回放了，就是那些幻灯片，就是从这些人去做很就说出来很响当当的项目，然后到就是去带孩子了，然后去那个做边缘项目，让我感触就特别深。对，然后这也是一个 moment， 然后就是由此吧，然后我就比较深入的进入到这个团体，然后会有一些我们叫师兄嘛，然后也比较热情，然后会介绍我看一些东西啊什么的，但是我后面一直没有特别系统的去学，然后有就是我经常就是隔几个月，然后可能有那么一两个月是非常密集的会看很多东西，然后就是到现在吧，这是我就是跟佛法的一些那个就是机缘。
这个是你在大理那个鸡足山，我应该也是去爬过，对，据说还挺灵的。那你在大理这段经历是比较神奇啊，那除了这段经历之外，就在大理还遇到就或者是你大理本身遇到的朋友，就是还有什么就是让你印象深刻或者对你影响比较深的人或者经历吗？
有太多了。可能要讲一个负面的。
可以
。但是这个负面的其实最后它对我的启发是很正面的，就是因为你也知道大理是一个就是身心灵
对
这个行业或者从事这个行当的人很密集的这么样的一个地方。我其实是见过，就是我见过其实网上也有很多人在讲过的，就是吐槽过的，就是这些有一些啊，不是所有的，有一些这个做身心灵的人，其实他可能自己的人生都过得并不是很好，然后但是就是在指导别人怎么做，然后可能这些人自己的人生都是在逃避啊，然后他但是呢在另外的这条道路上，然后他知道怎么样去满足这个市场的需求。可能一部分夹杂着就是钱的考量，要赚钱嘛，然后这可能你一旦有一些门道，然后这个钱是比较好赚的，因为它某种程度上有一点像，它可能也会对别人造成 PUA 啊，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人本人他确实也是过得还在一个混沌当中，因为众生皆苦嘛，就是谁也不比谁更清醒多少，对，所以我是见过这样的群体的。然后我想讲的点就是我就是第一次真正接触到让我有这种感受，就是印证了网上说的原来有这样的人的这个群体的时候，我的感受肯定也是非常负面的嘛，就有一种幻灭感，就觉得啊跟我想的不一样啊，原来就是那个我那么就是把你们作为一种寄托，然后那么崇拜，或者是也不能说崇拜吧，就是非常欣赏，然后多多少少有一点精神依赖的这一些人或者群体，原来你们是这样的，是会有一些失望的。但是毕竟这个事情它不是我自己的事情，它对我的影响肯定不是最大的，它最大的影响肯定是对这一类人本人当事人的影响是比较大的。那给到我的启发其实就是我最后就是又关照到自己，就是人是要对自己负责的，就是因为所有通通的这些行为，它的外向，它的这个表面的这个壳可能不一样，有的就表现为像比如说像我之前这样的大厂人，然后就是为了一份工资，然后我就在里面就我就耗着，然后虽然我特别想要自由，但是我就耗着有的是表现成我这种形式了， 然后有的呢就表现成他可能去坑蒙拐骗啊，或者有的人就是去当个大忽悠。其实他的本质都是这个人他不愿意面对自己，然后对自己去负责。我觉得人有欲求是非常正常的，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所欲所图，但是只要你能兜得住自己的所欲所图，你为他负责，那就非常棒。但是大多数的问题就是出在了大家都不愿意为自己负责，所以就会长出各种各样形式的，就是让自己也不舒服，然后让别人也不舒服，可能违背了一些就是自己在外边所这个所号召的宣扬的一些信条的这种东西吧。
就是你在去大理之前跟这些人实际的接触之前，可能对他们有一些滤镜，然后后面了解的更多了以后，会发现其实这些人自己都在一个比较混沌的状态。那能不能再分享一下，就是你修炼到目前这样的一个状态，除了刚才讲到的这个佛法对你的影响之外，还有自己经过哪些的一个探索呢？
主要就是事情了。其实无论是就是我读的心理学的一些读物啊，还是在佛法上面的探索，它其实都是因为先有了一个事情的发生，然后有这个具体的场景，就是事儿来了，然后我自己顶不住了，以我过去有限的狭隘的认知，我顶不住了，然后非常幸运的有这些外部的这些 philosophy 或者是理论来打开我的这个认知，所以还是生活中一件又一件很具体的事情然后在碰到这些事情之后，我从一个毫无觉知，我没有觉知的前提其实是因为没有这个认知，当我都没有这个认知的时候，哪来的觉知呢？所以先是没有认知，然后后来有了认知，通过学习然后有了认知之后就要开始培养觉知，然后这个觉知它就是作用于很实际很具体的发生的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我最近还比较放飞，我前面几个月就是进入到一个有点癫狂的状态，就是我生活中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就是每时每刻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然后我都会非常非常的有觉知，然后去对照我那段时间很关心的我想要去改善的一些点，然后去思考去想，然后我甚至会把它记下来，然后就是在我的手机里面，它有一个地方专门是用来记我那个时候觉知完之后想到的一些想法，因为我怕过去之后我会忘掉。飘在空中的就是看书啊，有什么觉知是发生了事儿，然后无论是大事儿还是小事儿，然后我都会去这样去觉知，慢慢有点形成了一个习惯，它有点形成了一个肌肉记忆。
你是说你当时觉知到的一些感受，还有你当时的想法，你会把它记录下来？这个其实就是在实践中去实修了，对吧？你刚才提到说，之前也是以这个男性大佬会作为自己职场上成长或者说就是事业成就上的一个标杆嘛。那现在经过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转变的时候，你去目前你看他们，你在看待他们的视角上会有一个变化？
肯定会有，看到了他们身上让我觉得非常向往的一些品质。在现在看来，肯定不是说就是一个完全的反转啊，这个都太夸张了。但是确实在一些历史场景转变下，就没有我当时看起来那么的有光环。甚至本来世界上万事万物就是一体两面的，就是能够让你在一些场景下胜出赢的品质，它可能在另外一些生活的场景下就会让这个人过得不是很幸福。所以这些其实我在这些人身上多多少少都看到了验证，就是我还是一个就相对于他们来说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看到那些让我觉得很有光环的一些作为一些做法，然后在这些人身上，在他们的后面几年，我通通都看到了另外一个版本的反转。不说具体的人啊什么这些的，
对，
就是我觉得还可以代表一类群体啊， 对，可以代表一类群体，就是像我们做很多业务，你也知道互联网公司就是很喜欢这个数据驱动嘛，就是万事万物的这个决策它都是要基于相当详实的第三方的市场的调研和大量的数据的佐证，然后我们才能去做一个决策。然后这个那个比较不那么政治正确的来说，男性可能又比女性更喜欢这个样子啊。然后我在我的工作环境里面就观察到，其实可能有一些这个男性他会把这件事情做到一个已经没有这个必要的这种程度，就是什么都要数据去佐证一下，就是当然我同意这是一个非常科学的，也比较负责任的一种方式，但是我们的无论是业务里面还是生活里面，其实有大量的决策它不需要通过这么严丝合缝的方式才能得出一个结论，但是就是在做很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经过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流程，然后要有很多数据的佐证，最后得到这个一个答案。然后这个我不能说的特别具体，这个肯定是有很大的问题的。然后这个问题其实它影响的不仅仅是这个业务的快慢啊什么的这种很宏观的，就是其实跟我们个人没有太大关系的东西，它会影响到一个人的性格。他一定就是如果一个人经年累月，经年累月我是吃包子还是吃饺子都要用五篇的这个数据去佐证的话，他对一个人的性格是有巨大的影响的。
不仅是对业务的快慢产生了一个大的影响，对他自己本人也造成了一个反噬。
一定的，就是如果就是我们去跟这个人深度的接触的话，就是这个东西他一定会影响到他自己的生活，甚至他的亲密关系，就是方方面面吧，就是人生的维度还是很多的，就是大家不是只有工作这一件事情。但是如果一个人的工作决策是这么大程度的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做出来的，他一定是这个人的方方面面的生活的各个维度都体现了这样的一个剪影吧。
我有点想更正的点就是，其实我对于现代职场女性的处境还是比较乐观的，我并没有一个态度是觉得说女性特别的被压抑了，被怎么着了，因为其实我们放眼望去，现在这个历史节点是比以往任何一个节点对女性都更加友好，以及尤其是在越是在一线城市，越是在这种大厂里面，其实男女的那个差距，那个 gap 是被拉得越小的。就前面的职业生涯确实就是因为它客观的事实就是在数量上，就是围绕着我的周围的男性的数量是远远尤其是高职位的男性，他是远远多于女性的，然后所以我很多去模仿的、去借鉴学习的对象，他就是男性。然后到后边，一个态度转变就是，我发现说，前半场就是职业生涯或者说就是放大到一个人的人生的整个的前半场，可能一些所谓的我们就是冠名为所谓的这种男性化的思维，它更能够帮助人去成长，但它其实都是在比较技能层面上的。就比如说我通常当我们讲到说理性的思维啊、数据驱动啊、目标导向的、结果导向的，这些就都会给它扣上一个偏男性向的思维方式，那我们就姑且称它为这是男性的思维方式吧。那我回顾了一下我的职业生涯，就是确实在我职业生涯的前面的这些年，也就是上半场，这些所谓的男性的思维它是能够迅速的把我从一个小白马上拉到一个跟大家在一个起跑线上，就是别人是结果导向的，那我也是结果导向的，别人是数据驱动的，那我肯定不能在数据分析上非常的差，所以确实这些所谓的男性思维它能把我从一个没有这些职业素养、没有这些 common sense 的一个小白，然后拉到跟大家在一条水平线上，甚至用这些技能化的思维去帮我在工作上面达成一些业绩，这是前半场。然后但是到这个后半场之后，我就发现后半场是恰恰又是男性很多男性职场人很不屑于，或者说其实是羞于面对的部分，也就是 去处理自己的情绪的部分啊，去处理自己的脆弱，这些部分其实是它可能是支撑一个人往后边走得更好，更健康、更长久的部分。但这一部分呢，就是典型的男性思维里边觉得它是一种脆弱的，所以我要去反脆弱的部分。但是处理不好这个部分，其实对于人的影响才是非常非常大的。然后我在我后边的就是最近这一两年的就是在大厂的职业生涯里边，其实是看到挺多男性由于他不去处理这个部分，其实是因为不是因为就是男性他不去面对这个东西，他不是说他处理的更好了，他更游刃有余，是因为他压抑了这个部分的处理，他没有去面对。然后我是看到过有一些40多岁的男性，反而就是他看起来外表是很强悍的，但其实内心很需要得到这个周围环境的认可啊，希望得到别人的喜欢。然后再看一些可能20岁出头的人会看的那种西方管理学的书籍，就是怎么让别人喜欢自己这样的书。然后这个对于我来说，我当时得知这些之后，我是非常震惊的，因为在40岁这个年纪，很多人就是尤其最近这两年嘛，大家都很讲。就是都很讲求身心灵的健康啊什么的，就是很多人读的东西都已经非常超越性了。但是我是见过我身边有40多岁的男性在读就是类似于就是人性的弱点这样的书。对，就是我当时得知这个之后，我是非常非常震惊了，因为就是这让我看到了这个人是多么的害怕自己不被别人喜欢，不被别人承认，然后所以他想要可能去拿捏一下一些人性的弱点，然后让周围的人喜欢自己，然后把自己纳入到别人喜欢的这个体系里面去。所以我是看到了一些这样的现象，然后就是转变了，其实它不是一种对立，就是说哦，男的就是更在这个方面他是更劣于女性的，或者女性是更优的，它不是一种对立，而是我发现了就是这个大家能打出差异化优势的点以及时间线是不一样的啊，这个是我可能就是后边就逐渐慢慢就是对我之前很崇拜的男性的思维啊，男性的视角啊，开始发生变化的一些契机吧。然后另外还有一些具体的事情，就是我在最近就是后边的这一两年的职业职场里面，也是碰到了非常优秀的女性的，就是也但是也确实非常凤毛麟角。然后这个特别优秀的这个女性，她真的是她自己是做到了雌雄同体，就是她的那个领导力就是就是一个无冕之王的那种领导力。她不是因为她有这个 title 她让你觉得你愿意跟随他，就是因为他本人首先在业务上面的判断力是非常非常强的，是非常精准的，然后其次他自己在这种对于人的处理，对于情绪的管理上，其实是比我之前接触过的很多的男性要做得更好的。然后当时我在和这个女性共事的时候，我是能明显的感觉到这个人的存在，他是属于一种他在你就会觉得安心。这个事情他拍板，你觉得这个方向就没错，就是这个是我很多很多年都没有在别人身上感受到过的那种领导力，就是这个人在他是能镇场的，他是这个是我感受到的很强的领导力。所以就是经过就是跟这就是特别优秀的这个女性一起共事，以及我后面讲到的就是因为压抑。就是甚至他其实是没有一个常识和知识怎么样去面对自己处理自己的脆弱啊情绪啊等等这方面的男性，经过这些看到了这些很具体的人之后，然后我对我之前对于很看起来比较强悍的男性的这种在职场上面的处事的方式发生了变化的原因吧。
嗯嗯，我觉得这个补充确实挺具体的，然后那可以理解成就是说你讲的因为这个男性某男性领导他看了《人性的弱点》这本书，就是让你就是咱们大白话说就是一下子让你下头了吗？
对，可以这么讲。倒是我对这个人其实之前本身也并没有更 这个人他不是我之前崇拜然后后来不崇拜的人，然后只是这个人他就是我一直对他就没有特别的一个感受，就是中性的一个观察了。
这一期的内容呢，我们暂时就分享到这里。大家听了这一期之后有什么样的感想或者评论，欢迎留在评论区，希望能看到你们的评论。